今日是父亲节，我恭贺在座当中作父亲的，在这个父亲节里面没什么表示，但是请所有做父亲的都坐下在这里，就请所有为人子女的，或者是就是爹地在这里或者不在这里都好，那请你一起起立好吗？那我们为所有的咩问题啊？我知唔知道咩问题？为人子女嘅起身啊嘛！做爸爸嘅坐低，唔系爸爸嘅起身。哎呀，冇人起身。咦？我今日好似有啲问题咁样，系咪？是吧，我有啲问题，是吧 ?OK, 好，我有啲问题。点解讲得咁唔通，咁多问题呢？点解即係爸爸嘅坐低就唔係爸爸嘅起身，啱唔啱啊？啱唔啱啊 ?OK, 咁大部分都係大部分都係姊妹下 ,OK。好啦，咁做乜嘢呢？咁就请你係为所有坐低嘅做爹哋嘅人去鼓掌，好嗎？清楚，有冲突咩吓？我真系唔知道有咩冲突啫。算啦算啦 ，OK。嗱，呢个主日咧就好特别嘅，就系、是、一主日就系四用，就系、是、主日崇拜啦，庆祝父亲节咧，系呢个赞美嘅主日咧，仲加上就差遣主日，咁真系好经济。一个主日三用，是一个三Sunday, 即是说是一个敬拜主日。咁因此你发觉呢，是我哋崇拜部呢，是安排咗有儿童诗班啦，有粤语诗班啦，咁唱好几首嘅诗篇。咁我唔知道你最喜意边首，其实我觉得诗班头先唱呢个嘅121首好感人，好听。我系第一次听呢个嘅诗篇121篇嘅诗篇嘅唱诵。咁就我又被暗示呢，我又被劝勉呢，就是、今日嘅信息呢最后从诗篇选出嚟嘅。咁就咁我系一个听教听话嘅老人嚟嘅。咁因此我喺诗班嘅中谷底下呢，就预备咗诗篇121篇，咁同大家一齐思想。所以呢，头先呢我哋可以再打出嚟，就係、是、诗篇121篇。咁我哋好唔好再读多一次，我哋可以再读多一次呢篇嘅诗篇。啊，这个121篇来，我们看看那些细字，圣经的细字呢，是有四个字的。是哪四个小字啊？上行之诗，这里是没有打出来，不过不要紧，上行之诗一会我先解释一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只不过是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八节经文。预备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哋齐低头，我哋仰望喺主嘅面前。主喺呢个阴天嘅主日嘅里边，一个多雨嘅一个嘅季节嘅当中，我哋嚟到你面前，可能我哋心情都似出边嘅天气，又灰又暗。在一个纪念到你复活的日子里面，主耶稣，我们求你用你的念光光照我们，你允许我们在人生里面有些时候是阴天多过晴天，雨水多过阳光。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看一个好的一面，在雨水的充沛的底下，大地是欣欣的向荣。主，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是依靠你，有能力 去行走人生的道路。如今我们恭敬的去翻开你的话语，我们要等候在你的面前，求我们主藉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说话，触摸我们每人心，得着我们众人。在这个的纪念到父亲节的主日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慈爱的天父是不断的看顾，不断的保守，不断的向我们施恩。我们祈求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第121篇，你发觉是很工整的一篇的诗篇来的，很简单，有八节而已，只八节。这八节里面可以分为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呢你数数有四句的，很清楚的。咁而喺呢个诗嘅上面里边咧，有一个小字，几个小字就系上行之诗。咩叫上行呢？其实原来咧就系上升 （ascent） 呢个字就系佢哋一路行上去嘅意思。犹太嘅拉比佢哋就话：如果有上行之诗呢四个字嘅时候，就讲出咗就系一班嘅朝圣者，佢哋按住圣经嘅吩咐，一年有三次向神去守节嘅。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里面去敬拜神，而在这个的旅途，当他们登山登上石安山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会唱一系列的诗歌。这一系列的诗歌写着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就是登山朝见神的时候唱的诗歌来。那传统的121篇呢，又称为是远行之诗，有些人远行了，我们怎样祝福他呢？就唱121篇去祝福个远行的人。就今天呢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特别选这篇，就是是一篇敬拜登山敬拜神的诗篇。由我们当中有三个队伍有远行去宣告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的知识来。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耶路撒冷是建在石安山上，而石安山咧，海拔系1000尺嘅上边嚟嘅，海拔1000尺唔系太高。而好得意咧，就系嗰个地形系四周围咧有群山包围住呢个石安山，即系话咧山围绕住佢一个氹氹一个嘅氹氹框咁样，中间就石安山系1000公尺，上面就建咗呢个圣殿。以色列人一年嘅里边起码有三次，他们要向他要上耶路撒冷守节去敬拜神。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这一年三次的里面，那些朝圣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连群结队，放低他们家园锁他们家来到去圣殿去敬拜神，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他们慢慢登上这个石安山的时候，演员曲折的山势，他们拾级而上，登上山上，一路边行就边唱诗，又可以发觉那种的嘹亮的歌声，雄壮的歌声，一路的来回响在这个的山谷那里，那个的景况，那个的情景是相当的震撼和惊奇的。那这个诗篇21篇就是朝圣登山的诗篇来。你看到呢，这八节里面呢，其实是分为四个段落的，很清楚的。第一个段落是一二，每一个段落都是两节两节咁分嘅，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嘅乜嘢呢？喺日常生活嘅挣扎，喺日常生活里面嘅挣扎系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系膝脚滑跌嘅危机。我唔知道你有冇出声跣低，有冇试过？我喺洗手间嗰度试过一次，搭到直情系。真係搭搭乜嘢搭生鱼咁搭法，就喺嗰度。咁我知道呢，剛才我哋几个礼拜前去探威弟兄，佢搭咗之后呢，成个腰骨就痛晒。咁嗰个坐骨神经即係痛到緊，要瞓咗成个几月嘅时间。呢个係膝脚滑跌嘅危机嚟，係第二个段落。而第三个段落呢，就係第五第六节。就是邪恶的攻击，邪恶的攻击。第四个段落就是一生一世的承诺，一生一世的承诺。好了，我们会好好地仔细 你去睇睇呢篇嘅诗篇。其实呢篇嘅121篇讲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你一阵忘记晒我都讲都唔紧要，请你记住一样嘢，就系诗篇喺呢个嘅121篇嘅里面，诗人要表达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神同诗人嘅关系。就是因为他跟神建立一个紧密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致他在人生道路不同的境况里面，他都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看顾。在日常生活里面，他挣扎，他有受伤。在日常生活里面，他有失脚，有跌倒的惨痛的经历，有恶者趁机会落井下石的攻击，但是创造天地的神向我们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因此诗人说，没有任何的恶势力能够将我们从神的手中去夺去。这个就是整篇诗篇里面要讲的，是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好了，我们大家看看里面那个内容。我们看第一个的分段，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日常生活上的挣扎，大家不要忘记，这篇的诗篇都是读的时候你 有一幅图画出来的，每一次都有一幅图画出来的，才是正确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什么图画来呢？你想想，我要向山举目。你发觉诗人一路谂紧一样嘢，就系连绵不绝嘅山蔓，连绵不绝嘅山峰，将耶路撒冷呢个石安山系氹氹曲曲嘅嚟包围住。当佢一路望嘅时候，最后尾佢将佢个视线系定睛喺耶路撒冷嘅山上圣殿上边。我嘅帮助从造天地嘅耶和华而来。请你记住睇睇呢度里面话，我举目望住群山，从哪里来我嘅帮助？诗人为乜嘢向群山举目呢？举目又系咩意思嚟呢？举目 lift up 呢个字就系仰望、倚靠、祷告、信赖，甚至敬拜，都喺度 lift up 呢个嘅仰望嘅意思嘅里边。我要向山举目，为乜嘢向群山举目呢？这个是 hills， 是好多嘅山，是指到嗰个嘅连绵不绝嘅山峰，围绕住石安嘅山。我谂起孔子曾经佢话：智者落水，仁者落山。嗱，呢啲读咗咧，就系有啲系出嚟就话。智者落山，仁者落水，其实那个原作者呢，孔子话是智者落水，仁者落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落，仁者受。仁呢就是一些仁厚，有一些仁德的人。仁厚的人，一个的敦厚的人，他就安于这个义理，他是一个宽容不容易冲动的人，他性情好静，好似山咁稳重，系唔会变迁，唔会改变嘅。所以智者系落呢、這个仁者落山，就系呢意思。嚟到 New Jersey 嘅时候，你又发觉有冇山噶？有冇山啊？细山我都未见过，我真系乡下啦。我发觉嚟到之后，我都怀念太平山同埋狮子山。又怀念阿里山，嚟到之后先发觉冇乜山。原来诗人所处嘅古代近东呢，一直流传有好多嘅神话故事，就系嗰啲嘅高耸连绵不绝嘅山脉山蔓，其实就系佢哋话古代近东人话系嗰啲嘅神明居住同埋聚集嘅地方嚟，系居住喺崇山峻岭嘅上边。咁而呢啲神明喺山上。有佢哋宫廷，有佢哋宫殿嘅，佢哋主宰凡间嘅一切，而佢个范围好广嘅，大到邦国嘅盛衰， 战争、和平、胜同埋败，都系喺佢哋嗰个掌管嘅里边。细致到人类嘅文明、人类嘅艺术，甚至人间嘅恩怨情仇、生死祸福、悲欢离合，种种人间嘅命运，都系崇山峻岭上嘅神明所掌管嘅。喺希腊嘅神话嘅里边，天上嘅众神就系以呢个奥林匹克山为佢哋嘅宫廷嘅禁院嚟。古代嘅人佢就认为咧，诸神所有嘅神系喺呢个嘅崇山峻岭嘅上边嚟居住。其实同埋我哋中国人思想好似嘅，就系一啲嘅高山嘅上边系藏咗有啲神仙咧，有啲山神咧，因此好多宏伟嘅佛殿、佛寺都系喺崇山峻岭嘅上边嚟傲然而立嘅。我曾经到嗰个地方，嗰个地方嘅里边咧，所有嘅高山，你望到嘅高山，全部都系建咗大雄宝殿，系观音寺藏经阁，系相当气势浩大。系人咧，系我听佢哋讲嘅时候，佢话系每一块砖、每一块石头咧，系从山下系抬上山上嘅。佢哋故意唔建筑任何嘅路，系行上去嘅。佢哋认为能够孭呢啲嘅砖块建造佛堂，系佢哋嚟积佢哋嘅功德嘅一个地方，一个方法嚟。诗人嘅里边有一种嘅感觉，就系当佢望住群山峻岭围绕住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就话：究竟边一个系我仰望敬拜嘅对象？佢内心里边有一种嘅感觉，以色列人虽然统治迦南嘅全地，周围的环境好似是宁静一片平安无事，但其实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风气和习惯、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人生观念是虎视眈眈的窥探以色列的社会每一个阶层，并且不断地来到去渗透影响以色列的百姓。身处这样的环境，诗人不禁要问，就是我是否应该敬拜偶像出没的群山？面对着偶像环绕的现实，我是否应该向偶像屈膝下拜？是不是被这个四周围的偶像影响我呢？然后他很肯定地回答说，不得不得，因为我的神是创天造地的神，因此我只可以敬拜他。当然我们会问一下，我们怎样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风俗、习惯所影响？我们哪里有这个能力能够去胜过这个世界的潮流呢？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诗人说，我的帮助，那个能力不向群山的偶像屈膝的能力，只一样，就是我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你看看圣经里面造天地的耶和华，在原来里面 The Maker 就是造物主、创造主。诗人强调一样东西，就是神和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创造者和受造之物的关系。当他面对着这个世界、这个偶像林立、这个的风气、这个潮流的时候，能够给他有力量去跨城，不被这个世界所得到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依靠创造万物的主宰，因为他的帮助是一无所缺的。这个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三、第四节，预备起。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摇动原来意思是滑跌 slip， 是跣低跣低，是失足滑跌的危机。他必不叫你的脚是滑跌。为什么诗人提到是你的脚呢？是不是真的你跣低踏低，令到你这个的腰骨受伤，所以用到脚的缘故呢？如果你看看诗篇37篇第23、24节的时候，他提到他说，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所立定，佢嘅道路耶和华也喜爱。37:23-24，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扶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柴扶他。他必不叫你脚滑跌。其实讲一样嘢就是，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步伐、每一个方向里面，神不会让你去失足。脚是讲到你的步伐、你人生的方向。神诗人刻意讲给我们听，我们的神是那位保守我们的神，并且一位不打盹的神。在第四节里面，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留一个很重要的字是没有翻到的。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他就讲到 indeed 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诚然，的确的意思。诚然就说真是的，不是假的。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为什么诗人讲到保护以色列的那位的神是一位不会瞌眼瞓的神？打盹的意思就是瞌眼瞓 slumber。 为什么不会来到瞌眼瞓呢？并且重复讲两次他不会打盹，他不会瞌眼瞓。为什么？除了突出这位的神是一位永不疲倦、不需要休息、是时时看顾的神之外，其实有一个极深的意思诗人去提醒我们。如果大家熟圣经的话，现在我们在看这个列王这个的列王纪上，在这个的列王纪上里面讲一件事情，18:19-29里面就记载先知以利亚呢在加密的山上同巴力那450个先知角力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好简单来讲，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里面，在阿克王 的秉政的时候呢，他们就敬拜巴力的神。因此以利亚责备以色列人，他就说如果巴力是神你就拜他呢，如果耶和华是神的话你就应该是全心全意的拜耶和华神。于是召他们上去这个加密的山上，以利亚就对百姓就说了，他说跟从敬拜巴力的先知是有450人之多，以利亚第一个是他敬畏耶和华神。于是他就说请你和我们预备两个牛族建不同的祭坛，我建耶和华祭坛，他们建巴力的祭坛，我们要将这个牛杀了，将它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就放在祭坛上面，但是呢我们不点火，我们求神，如果巴力是神的话，就请巴力降下火来烧他的先知所献的祭牲，如果耶和华是神的话，就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我所献的祭牲。于是这450个先知见到坛砸杀死一牛，切成一块一块放在祭坛那里，在那里祈祷，在那里叫，在那里跳。圣经就说他们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啊巴力啊，求你应允我们，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的旁边四围踊跃跳舞直到中午，以利亚就嬉笑他们，大声求告吧，因为巴力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叫醒他啦，他瞌紧眼瞓嘛。巴力的先知越发大声祷告，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没有理会的。没一个以色列人不记得这件事情。巴力无能降下的火力，而巴力是一个降火的神，是一个火神，是一个丰饶之神。但是巴力面对450个先知，没办法听他们祈祷降下火力焚烧祭牲，因为他不是神。但耶和华神怎样？ 当以利亚求告的时候，天就降下火来焚烧一切的祭牲，连石头都完全嘅烧晒佢。所以圣经就话，佢必定保守你脚，唔会滑跌，因为我哋嘅神保护以色列嘅神，佢唔会瞌眼瞓，唔会打盹，唔会瞓觉，佢系嗰位不眠不休、时刻保护拯救嘅神。你嘅脚唔至于滑跌，系因为嗰位神佢不眠不休嘅看顾住你。我哋睇第三个段落，第五、第六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第三个段落，第五、第六节，预备起。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邪恶嘅攻击。我哋再听到诗人喺从过去经历嘅里面咧，保证就系、是、保护你嘅系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去荫庇你，为乜嘢诗人特别知道就话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跟住话太阳必不伤你，月亮必不害你。难道月亮同埋太阳只系净系晒你嘅右边咩？因此神就喺你右边保护你啦，因为净系晒呢边嘅，嗰边就唔晒嘅，系咪咧？嗱，呢个系一个需要了解。原来犹太嘅拉比佢提出一个好有智慧、好有意思嘅答案。其实诗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讲的一幅的古战场的图画来的，是一个沙尘滚滚、战鼓齐鸣的古战场。在古代的打仗里面很君子的，不用这个的火箭啊，又不用这个 的炸弹啊，是双方对阵的时候，他们就派出他们中间的武士出来跟对方的武士一起来比武，是直到是但知个打死为止。好啦，就鸣金收兵，第日又再派另外一个武士出嚟打，係用武士对武士嘅。嗱，我哋留意一下，就係通常武士嘅右手呢係拎住个藤牌嘅，係有人咁高嘅。所以呢对方嘅箭射嚟嘅时候，右边因为佢拎住藤牌呢完全挡晒右边嚟嘅箭。左手做咩呢？佢冇理由两边都攞住个盾牌唔使打仗啦，系咪？系右手边呢佢拎住呢个刀、拎住枪、拎住剑嚟到去攻击对方，一个保护，一个系攻击嘅。但系呢一边拎住剑嗰边亦都成为一个对方射箭一个嘅最好嘅一个嘅最弱嘅地方嚟，所以我哋话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系容易被暗箭所射。咁通常呢个用呢个武士出战嘅时候，对对方嘅时候，好多时候呢对方就会射啲暗箭嚟去伤害呢个对方嘅武士。好啦，特别系被皇帝或者系佢将军恩宠嘅呢个出战嘅武士，都会有一个御赐嘅卫兵。而呢个卫兵呢系耳听八方，系目光如炬嘅。佢哋好机灵、好敏感、好敏锐，就系手持藤牌，一个藤牌。就在这个勇士的右边是离远的保护住他。所有箭来的时候他都是冲前这个藤牌挡住，是免致他受伤害的。这个就是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就是这个意思来。其实在我们人生路上里面，我们时时面对不同的敌人，并且那些对手相当强悍，又有撒旦而来的暗箭可以将我们射头。但是诗人说耶和华神是什么？就是那个在我们右边保护我们那个近身的卫士，他一路拎着藤牌，他是隔住挡住所有从任何而来那个的攻击，都被他们接下去，以至于你是不至于受伤。跟着说是什么呢？败的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是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太阳、月亮、白昼、黑夜的里面，他要与你同在，是24小时与你同在，是不同你分开的。为什么讲太阳？为什么讲月亮？为什么讲白日？为什么讲夜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这个的武士、这个卫士、近身卫士，在你人生道路的里面，在任何战场的上面，有些时候你会风光，你会打赢， 有时候你会打输。无论是一个什么情况，风雨交加，黎明一片，他都无分昼夜，阴天晴天是全天候式的保护你，免受一切暗战的伤害。因此他是那位不打盹不睡觉的神，是你我近身的卫士。太阳和月亮暗示，亦都暗示了古代近东这些一些神的名字。在古代近东里面，很多的神是太阳月亮所组成。在人生的争战里面，我们的神是我们近身的卫士，他保护我们，是挡去从撒旦而来一切一切的攻击。因此我们一个绝对的保护。到最后第四段里面，一生一世的承诺，好像我们唱预歌，一生一世爱你，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经文里面就很清楚，我们一起读第七第八节好不好？第七第八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在这个第四个段落最后尾的里面，诗人用了四个不同的层面去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就是耶和华定义保护。耶和华定义保护，用四个层面。第一，他要救你出来一切的灾害。救你出来一切灾害，就说一切的危险、试探、诱惑、凶恶，他都能够施行拯救。这个第一样。第二样，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就说你的生命气息，你一息尚存，他都要看顾你，他已经承诺了，他不可以失信的。只要你一息尚存，他的同在都要在你身上去彰显。第三，你出你入，他要保护你，就说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起居饮食，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都保护你，他答应了要与你同在。第四，从今时直到永远。如果你再将它重新翻译的话，就是从今直到无穷无尽。从今直到无穷无尽，是永永远远的意思。诗人描绘这幅图画，是一班的朝圣者一路登山的时候，一路唱一首诗歌来。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人生的写照来。当我预备今天讯息的时候，礼拜五的晚上，我们都睡不到，所以一路是写讲章，一路写到两点半钟。一路写的时候，我一路想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姓何的。1988年我在香港，还在香港服侍的时候，那就趁着安息年就去南美洲去宣教，去短宣。那我行程包括了秘鲁、阿根廷、巴西三个国家。在秘鲁的利马，我都同曾经Eric 去过，在利马那里，那我就同华侨宣道会呢有一个配搭，就住在一个姓何的屋企那里，就是这个何先生屋企。那你姓何屋企呢，是在香港是移民去这个的秘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看到这个的英国的首相，这个的 Margaret Thatcher，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戴卓尔夫人来了登上这个的中国的地方的时候，他出来在这个大会堂出来就跣低了，面色青到不得了。他看到就哎呀不行了，于是呢就从香港就移民去这个的移民去秘鲁了。他带着妻子一子一女在那里生活。我去到秘鲁的时候，他第三个仔是刚出世，一个 BB 来，很得意。我留意到因为同他一起住，在移民秘鲁日子里面很艰辛。两个仔女就是在秘鲁的学校读书，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他和妻子就是秘鲁社会里面去挣扎去苦干。他说为了悭个毫子坐巴士一路的行去他们工作的地方那里。他们晏昼就写个面包就这样过日子。留下刚出世那个 BB 呢， 就俾一个秘掳人去睇佢。我同佢日直相处嘅时候，开咗多咗一份感情，多份关怀，多份爱。咁两个月之后咧，咁我就从秘鲁飞去阿根廷，开始我另外一个嘅工作，跟住又去到巴西。半年之后咧，我就从南美洲翻返香港嗰度，继续喺教会嘅服侍。但我发觉遇到嘅人咧，就喺我心里面已经占下一个位置，发觉留下啲情喺佢哋当中。好啦，好快脆讲，十年之前，即系由今开始计十年之前，我哋带住雨堂有八位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就去秘鲁去短宣，又住翻何先生屋企，好似系冇咩转变，但其实好多转变。我见到佢哋时候咧，你追唔追得我讲紧啲乜嘢噶？吓 ，OK， 佢大仔同大女咧就送去加拿大读书啦。呢个系北美去啊，从南美去北美嘅一个嘅一个跳板嚟。咁就，细仔咧已经好大个啦，好得意。咁佢讲嘅时候，发觉咧就一路都冇提到大仔嘅，只系提个女嘅啫。喺加拿大读书。咁我再睇嘅时候咧，喺过往咧，佢啲相片成日喺晒放晒厅挂晒墙嘅。我发觉喺度睇嘅时候咧，即系。独有一个人唔喺度，所有相片独有人唔喺度，个大仔唔喺个相嘅里边，好多相，但系大仔嘅相一张都冇，我就觉得好奇怪。终于有一日咧，我就问起阿何太，咁我就话：点解所有相里边系独有独缺少大仔咧？又唔听你讲个大仔喺边度？请问你嘅大仔去边度呢？咁一揭揭开，先发觉原来佢哋。曾经将大仔大女送去加拿大读中学的时候，他大仔很快脆发觉是患了这个的血癌，不够一年就死了。此后何先生就将所有大仔的相片全部收埋，并且不准家人提到大仔的名字。知道之后我心里面很沉重。有一个晚上我就扭何先生，我想喝咖啡，你车我出去喝咖啡了。其实我喝咖啡为名，我想跟他单独的倾偈。那个晚上我们面对面两个男人两个爸爸坐在一间餐厅那里。这个爸爸开始跟我讲他那个的疼痛的经历。他说在仔患血癌的日子里面，他每个晚上他在噩梦里面醒过来，惶惶终日，用尽方法看尽医生，药石无效。他说只有一样，就是求神去医治他仔这个的疾病。但他说你知不知道牧师，我发觉神原来离我很远，我怎样祈祷他们听不到。他很沮丧，他很沮丧，觉得神一路没有垂听他的求告。他们两夫妇回到香港向亲友求移植骨髓给他仔，找不到一个人是合适的。终于他仔踏上生命最后一程，在那个时候在一个的离流的状态里面，他仔跟爸爸妈妈说，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为什么神不肯救我？如果神能够的话，为什么神不肯救我？为什么他不医治我？如果他医治我几好，我可以讲俾人知道我喺血癌里面他 医好我，他可以得荣耀。这个仔又跟爸爸，我不要死，我不想死，为什么他这么残忍？我啱啱嚟到加拿大里面读书，我喜欢这个地方，并且我读书读得好，我要荣耀他，见证他。为什么他对我这么残忍？而这个仔就说，我不相信一个这么残忍的神，我唔信佢，我唔信神，我唔需要佢。如果佢唔听我祈祷嘅话，但系呢个仔喺离流嘅状态嘅里边，呢爸爸喺度喊，捉住个仔嘅手，仔，我都唔想你死，我都唔明白点解神咁忍心唔听我哋祈祷。不过仔，你记住，如果你今日话你唔相信佢，你拒绝佢，个后果系点？你要去地狱那里，
将来我哋连见面嘅机会都冇。佢听爸爸话，信翻神，将生命交俾佢，将来我哋喺天上会再见面。仔眯埋双眼唔望，你走，你走，我唔听。佢话我就跪喺个仔面前喊，仔啊，你走你要走，你唔可以拒绝，因为拒绝之后我哋永远见唔到面。仔一路嘅摇头，一路摇头，佢捉住仔，你唔可以走，你唔可以死。如果你咁样死嘅话，我永远见唔到你，我要见你，你信神。一路嘅喊，一路喊，一路喊，睇住个仔嘅呼吸越嚟越微弱，越嚟越微弱。你嘅爸爸跪喺度，仔啊，你唔好走，你唔可以走。如果你拒绝神嚟走嘅话，我永远都见唔到你面。咁我睇住个仔面色开始白，后尾好细声，佢对我话：好啦，爸爸，将来我喺天见你，我信翻耶稣。就断气。他说牧师，他说那一刻开始，我是一个半死半活的人。在我四个仔死了之后，我从来没在梦中见过他。他说我心里面是多么痛苦的事，我只是想他在入我的梦跟我见一次面，从来没有试过。我对神的感情真的又爱又恨又惧怕，又想亲近他，我要他安慰我，但是我心里面对他满了那种苦涩，我不能够接受。我望着这个爸爸那种疼痛的心，我分享到他那种丧子的悲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们大家捉住手，他在喊啊喊，我都在那里流眼泪，但我没有一句话可以帮到他。不过我告诉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身边多了人，多了一个客人，这客人眼睛看不到，但我心灵里面可以触摸到他，他就在我们身边，一路坐在我们身边。原来当我在喝着咖啡的时候，其实他在默然的和我一起，他聆听着这个爸爸的心声。这个客人一直跟我们在流泪，跟我们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我感到到很真实的事情，神这位天父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没有出声，他没有跟我们解释，但他跟我一起经历这个疼痛。那晚夜谈完偈，我们回去，我发觉这个何先生整个人松晒，不是我叫他释放，是因为那晚夜有一位同埋我哋一起安慰咗佢嘅心。如今佢已经移民咗去加拿大，佢嘅女儿已经生咗两个十蚊仔，我哋曾经都探过佢。但系呢个嘅故事，呢件事情，我每次见到佢嘅时候，我都諗起佢同佢仔之间嘅挣扎。而我十分之相信喺个病床嘅旁边，其实各位睇唔到嘅天父都同佢哋係挣扎喺痛苦嘅里面。弟兄姊妹，诗篇121篇讲到我哋知道，我哋必然会走过人生阳光普照嘅日间，亦都走过繁星点点嘅晚上。我哋会尝过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嗰种嘅喜乐，但都尝过灰心沮丧嘅漫漫长夜。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常八九，在这个人生道路里面，灾难灾祸是在所难免的，跌倒受伤也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但是诗人讲给我们知道，就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虽然是好像是外邦的力量围绕住，但是耶路撒冷仍是屹立在这些的群山的中间。因此诗人说，我不会向这些的偶像屈膝下拜，因为我的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他屹立在这个罪恶之间，是不被罪恶来吞噬。他宣告说他要帮助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首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他讲得好，他说所以你们要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人受伤，会不会有些人在一个阴暗日子里面。其实每次当有一些事情发生，一些弟兄软弱患病的时候，其实我放我同埋佢一起挣扎嘅里边。上个礼拜有位姊妹讲到佢家姐系食呢个嘅中午食呢个嘅面包，就系呢个嘅花生酱嘅面包嘅时候，茶花生酱嘅面包嘅时候，啃喺个喉咙嘅里边三分几钟系呼吸唔到，个面白晒，个嘴唇紫晒，三分钟嘅里边呼吸唔到，送喺医院嘅里边昏迷咗有两日嘅时间。终于醒过来，我们探问看到这个太太，另外一个感动，她说牧师，那位姊妹同学，她说牧师，我的家姐是自细就照顾我们，爸爸的工作很多的挣扎，成日被人家来到去开除，没有事做，而这个家姐自己的人去找事做，去养活整个家庭。她家姐对我们很恶很严，不要我们来犯规。我哋嗰时候成日同家姐喺度吵闹，直到今日我作为妈妈时候，我先知道佢好似一个妈妈咁照顾我哋。弟兄姊妹喺人生里边，好多受伤，好多嘅痛楚，好多跌倒，好多付出，你发觉人哋唔会欣赏，唔会接纳，人哋唔会知。但系各位嘅神应承保护、看顾我哋，供应我哋嘅需要。我唔知道今日我哋当中会唔会有人？在受伤的里面登山的过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创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今天我们要离开，没多久我们各自上自己路回自己家 celebrate 父亲节也好什么都好，今日司牧师话落雨啊，唔好出去食嘢啦。我心成个跌晒落嚟啦，冇嘢食啦。无论如何都好，有嘢食又好，冇嘢食又好，今晚嘅 send 唔 celebrate 都系好。但讲俾你知道就系，我哋嘅神永远嘅唔离开我哋，就好似我所讲嘅秘鲁嘅呢位嘅弟兄一样。人生嘅里边嗰种嘅受伤，只有佢先知道。黑头人送白头人。白头人送黑头人中先至嗰种嘅疼痛，系咪？我哋当中冇人有儿子死去嗰个疼痛。你谂谂，你嘅大仔如果系生病唔够几个月里边死亡，而你嘅神一路唔听你祈祷，你个损失，你嘅痛楚几咁大？但系诗人话：我哋嘅神应承同我哋同在，佢知道我哋受伤。佢冇俾答案我哋，不过佢同我一齐喺疼痛里边一齐嘅流泪。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好冇？喺我哋祈祷嘅时候，我想问喺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喺近日你同神嘅关系系点样？我唔知道你心里边有冇一啲嘅怨愤，有冇啲苦涩，有冇一啲嘅疼痛？你觉得神向你默然，系冇理会你嘅？你有啲受伤，你有啲痛楚，甚至你有啲愤怒。不过请你记住，佢仍系嗰位默然喺你身边、默然爱你嘅神。佢承诺嘅话，喺任何环境里面佢唔离开。即使我哋会认为佢好似忘记，但佢话佢必不忘记。主，或者我哋冇丧子之痛，或者我哋冇一啲嘅挫折令到我哋沮丧，我哋只有一啲轻微嘅受伤，一啲轻微嘅过节，但我哋求你俾我哋一个怜悯人嘅心，可能就喺我哋身边嘅里边，就系有人嘅心滴血，有人嘅心灵受伤，赐我哋一个怜恤人嘅心。
赐我哋一个体贴人嘅心，赐我哋成为一个默然喺旁边同人分享苦难嘅人。主求你帮助我哋。如果喺我哋当中有人疼痛，有人沮丧，有人对你猜疑，有人对你苦涩嘅，求你医治，求你俾我哋睇到你嗰位喺我哋右边任备我哋嘅神，你挡去一切嘅火箭，一切嘅恶毒，求你俾我哋睇到你与我哋同在，帮助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